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2月22号星期二的下午5点，北京时间12月23号星期三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二的时候宣布对34个俄罗斯的个人和团体进行制裁，理由是这些个人或者组织违反了之前制定的制裁措施，或者是卷入了其他涉及到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的活动。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同时还宣布几个已经在制裁名单上的俄罗斯国有银行的分支也将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上述制裁措施表明了美国决心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寻求外交解决途径，并且坚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是不合法的，也是美方不会认可的。美国公布的这些制裁措施将延续到俄罗斯彻底遵守明斯克和平协议为止，包括将乌克兰这边的乌俄边境的控制权归还于乌克兰。伊朗官员在星期二的时候表示，根据伊朗和俄罗斯之间在去年达成的一项协议，俄罗斯将于下个星期开始在伊朗建造2个核反应堆。伊朗原子能机构的发言人在宣布这一消息的时候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不过外界认为他所指的下个星期开工的这一核工程是已经由俄罗斯建造的巴希尔核电站的一个延伸。根据伊朗和俄罗斯之间在去年达成的协议，俄罗斯方面将为伊朗建造将近10个核反应堆。国际移民组织表示，在2015年，就是将要过去的这一年里，进入欧洲的经济移民还有难民的人数超过了100万，这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上最大的一波难民还有移民潮了。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这一组织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来自非洲和中东的105504人经由陆路和海路的非常，就是说不同寻常的途径进入了欧洲。2015年的这个数字比一年前，就是说比2014年增加了4倍。该组织的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前所未有的经济移民还有难民大量涌入欧洲国家有不止一个因素，最大的一个因素他说是中东地区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他说以叙利亚还有伊拉克为主，还有在像土耳其、黎巴嫩还有约旦这些国家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居民或者说是年轻的人数呢达到了临界点，出于各种原因，很多人呢都不愿意留在那些国家里面。叙利亚目前已经经历了为时5年的内战，造成20多万人丧生，数百万人背井离乡。叙利亚难民就是去到欧洲涌入欧洲的难民的总数超过这个人总人数的1半。在那之后呢是另外2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那就是阿富汗还有伊拉克。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次的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人权律师蒲志强被判刑三年，缓刑三年，指定监视居住。在年终报道当中，我们要探讨世界大国对伊朗核协议的影响，忧喜参半。那么美国如何对付一个崛起的中国呢？我们有系列报道。国际难民组织说2015年抵达欧洲的难民人口超过百万。中国利用俄罗斯目前的困境在中亚地区占据上风，但是呢也面临不得不帮助当地解决政治和经济麻烦的风险，我们有详细的分析。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目前伊拉克的状态。伊拉克政府军在拉马迪中心地区战斗，这是政府军为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这座城市而进行的最新的努力。伊拉克负责打击恐怖主义的机构发言人努马尼说，战斗发生在一所政府建筑群附近的居民区，政府军得到空中支援。拉马迪在今年五月的陷落是伊拉克政府跟军队的重大损失，拉马迪在首都巴格达以西100公里。最近几个月来，政府军在拉马迪郊区与伊斯兰国组织作战，试图切断那里的供应线。伊拉克政府军得到美国为首的盟国的支持，盟军正在对伊斯兰国的组织进行空袭，以夺回伊斯兰国武装在2014年占据的伊拉克西部跟北部的大片地区。过去的十天里，盟军的飞机在拉马迪附近进行了30多次的空袭。伊拉克政府宣称自己有能力单独进行地面战斗，要求得到更多的空中支援和补给，以打败伊斯兰国武装。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中国人权律师蒲志强因为被控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星期二上午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辩方律师说，尽管蒲志强当庭表示不上诉，但是呢一直在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团对于上诉的判决呢并不认可。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蒲志强的辩护律师之一尚宝军周二傍晚发布消息说，刚刚接到老蒲的电话，表达一被指定监视居住，夫人陪同，环境照顾尚好；二感谢大家关注支持，特别感谢原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著名律师张思之、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北外新闻学院教授展江、原南都财新记者陈宝成等朋友们。三，目前需要休息调整，其他十天上诉期满再说了。当天中午，另一名辩护律师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蒲志强正在办理变更强制措施的手续，准备离开看守所。对于蒲志强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莫律师强调，辩方律师团队在庭上做的是无罪辩护，他们不认可法庭对本案的有罪判决。
变更强制措施吧，准确的讲叫变更强制措施，因为他在看守所呢是属于被羁押的状态。那么现在判缓刑就得变更强制措施，比如说取保候审，比如说监视居住，那么他就应该可以从看守所里面解除了。
现在这个案子判的怎么样呢？
哎，我作为辩护律师，我们给他做的是无罪辩护，所以我们并不从辩护律师的角度讲，我们并不认可一审判决。
有报道说，蒲律师也不打算上诉了，是这样吗？
对，他本身蒲志强表示他不想上诉了。
那么您觉得他这个案子这样判的话，那么这个法庭他有道理吗？
作为他的辩护律师，我们给他做的无罪判决，所以当然我们不认可他那个一审判决。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和中央电视台对蒲志强被宣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做了罕见的及时报道，并声称蒲志强认罪悔罪并道歉，但是相关的网络评论跟帖一概遭到封杀。莫少平律师在蒲志强案宣判前一天曾对美国之音表示，判缓刑的可能性较大。此前他对媒体披露被列为煽动民族仇恨指控的证据包括蒲志强对去年3月1号 昆明火车站维族人持刀砍杀事件发表的微博评论。朴志强对于中国连任次数最多的山西籍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和已故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嫡孙毛新宇所发表的讽刺微博，则被视为寻衅滋事。莫少平质疑检方从朴志强发出的近20000条微博当中挑选7条来作为起诉证据的公正性，他认为检方以偏概全，断章取义。昆明砍杀事件发生后，朴志强在微博上向曾长期镇守新疆的中共官员王乐泉问责。2013年2月6号，朴志强在网上发出博文，实名举报当时尚未落马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称其为祸国殃民的民贼。该博文得到网友广泛阅读转发，很快被网管删除。朴志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在1989-1964期间曾参加过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也曾代理包括意见艺术家艾卫卫、意见人士谭作人等案件。他在去年5月被逮捕前，刚刚参加了一个纪念64/25周年的私人研讨会。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星期一播报的采访中说，他相信反对伊斯兰国的力量必将占上风，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在他卸任的时候会取得重大进展。10月2号在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奥巴马总统直接向美国民众讲话，谈论人们对恐怖主义以及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而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今年降到了新低。下面在年终报道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就要为您报道2015年恐怖威胁的演变给奥巴马带来挑战。
2011年5月2日，奥巴马总统宣布，
今晚我可以向美国人民及全世界报告，美国展开了一次行动，打死了基地组织首领奥萨马·本拉登。这个恐怖分子对谋杀成千上万的无辜男女老少负有责任。
一个反恐章节似乎结束，但3年后又为这位总统翻开了新的一章。
美国同胞们，今晚我想告诉你们，美国将和我们的朋友与盟国一同削弱并最终摧毁这个名为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
自从2014年9月那次阐述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策略的演说后，奥巴马政府一直在试图遏制这一威胁。兰德公司的塞斯·琼斯说，伊斯兰国的威胁不断扩大。
They have expanded into Libya,
他们已经扩展到了利比亚、也门、索马里、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其他地点，大约有10几个地点。现在我们看到的圣战分子、战斗人员、组织数量和暴力程度超过了任何历史时期。
有人说，奥巴马总统运用无人机、空袭、特种部队及增强国内警惕措施来应对威胁等做法并不足够，特别是自12月2日圣贝纳迪诺恐怖袭击后。
那种我们不需要更认真的军事策略就能面对伊斯兰国并且应对伊斯兰局势的想法纯属异想天开。如果你对自己说，我不想动用军队，除了动用军队我再尽一切可能，那你已经排除了你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工具。
奥巴马政府一再拒绝出动地面部队。琼斯说，他并不是呼吁派兵大举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而是主张从第一天起就要有更具前瞻性的态势。
无疑的，很多事情你都可以说，哦，假如我们这么做了，假如我们那么做了，如果我们早点轰炸阿萨德，如果我们在伊拉克待久一点，但真的那样做了，我们就不会面临非常艰难和长期的挑战了。我不确定。
对奥巴马而言，这个挑战在国内已经显露出来。圣贝纳迪诺攻击事件后，他花了数天试图向美国人保证说他们是安全的。虽然他同时承认恐怖主义威胁是真实的，并且已经演变到了新的阶段，包括自我激进化。潘德，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经过跟世界主要6国2年多的谈判，伊朗表示德黑兰已经接近核协议的要求，这意味着给伊朗带来严重打击的国际制裁也将取消。 伊朗总统鲁哈尼说，一月当中伊朗应该是可以达到谈判官员所说的取消制裁的执行日的标准。目前虽然还不太清楚伊朗是不是能够取得足够的进展，可以在明年一月通过联合国的核问题监督机构的核查。而且呢，关于伊朗摆脱制裁之后会产生什么影响，各界呢也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一旦伊朗达到要求，拆除数千台离心机，停止生产浓缩铀，并且改装一个生产金属布的反应堆，世界六大国就可以开始解除制裁。
如果
这项协议获得成功，不仅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地区的盟友感到更加安全，而且会给我们的外交努力带来各种机会。
可是在七月，伊朗和世界主要国家签订里程碑性的协议，也就是联合综合行动计划之后，伊朗在其他问题上无所顾忌的做法令人担忧。
自从签署协议以来，
伊朗判处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向美国国务院发动网络攻击，违反联合国旅游禁令，派遣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前往俄罗斯向叙利亚和也门出售武器，并且两次违反联合国禁止弹道导弹试验的规定。
有人甚至怀疑协议本身是否会起到预想的结果。
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他们不会去设法建立其他设施？因为我们检查过的每个设施都是伊朗曾经向世界隐瞒的。
不过也有人说，取消制裁可以给伊朗带来长期经济好处，足以迫使伊朗遵守协议。
What we're looking for is
我们期待的是一个进程，让伊朗在未来更加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少捣乱，少说谎。
Coming in the future, Iran will be less likely to obfuscate and to lie.
一名官员说，不管德黑兰是否打算长期遵守协议，世界大国和伊朗都不应该局限于执行日。
这是一场赌博，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
史蒂文·穆尔说，如果核协议执行情况好，可以为双方带来更多的善意。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难民组织说，2015年进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的数量已经超过100万，是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难民潮。是在日内瓦的这家组织星期二公布的数字显示，105504名非洲跟中东移民和难民以非常规的方式通过陆路跟海路进入欧洲大陆，这个数字是2014年的4倍。叙利亚因5年内战惨遭涂炭，造成20多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叙利亚难民占所有难民清点人数的一半，其余难民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也被战争困扰的国家。2015年期间，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希腊、保加利亚、西班牙、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其中80多万人经过海路抵达希腊，大约3600人在越过北非跟意大利之间的地中海危险旅途的时候丧生或失踪。国际移民组织说，不到35000人，也就是3%的移民从土耳其经过陆路进入希腊和保加利亚。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白宫预计将会在来年接待亚太地区国家领导人。美国在继续努力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和影响力。可是呢，随着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奥巴马政府在进一步参与这个地区事务方面呢，会面临诸多的挑战。而美国向亚洲再平衡的策略呢，在2016年也将面临到障碍。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必定是跟亚太地区联系在一起的。
亚太地区对促进全世界的安全、繁荣和人类尊严绝对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外交政策如此倾注于加深美国跟这个地区的互动。
为了巩固美国在那一地区的领导地位， 奥巴马在白宫已经接待了那一地区的一些领导人，并在访问那一地区时会晤了其他的领导人。但美国打造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的目标也要依赖国会，依赖国会是否在2016年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这一涵盖范围广阔的贸易协议面临强烈的反对。
对亚洲大部分地区来说，经济就是安全。
分析家诺兰说，南中国海的海洋权争端也可能构成一种挑战。
中国的领土声索和其他行动在该地区很多小国家造成焦虑，因此他们欢迎美国。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想被扯进美国和中国的对抗。
约翰逊则说，美国必须谨言慎行。
需要拿捏分寸的是，一方面要努力让亚洲地区，尤其是要东南亚地区的伙伴和盟国放心，要让他们知道美国在那里。在中国在那一地区越来越活跃的时候，美国依然坚持其军事同盟承诺。另一方面，则是不要让中国觉得好像是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目的是损害中国在那一地区的利益。
美国已经承诺要协助东南亚国家提升其海洋权守卫能力，并呼吁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填海造岛，进行新的建设或军事化。约翰逊说，网络安全问题将继续是美中这两个世界大国间的摩擦来源。美国认为中国与针对美国政府和公司的网络间谍活动增加有关，北京对此予以否认。
我认为我们会看到美国行政当局面临更多的政治压力，要他制裁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受益者。假如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可能进行报复。
在11月访问东南亚地区之后，奥巴马表示美国继续准备加深跟那一地区的关系。东南亚地区国家的领导人将在2016年访问白宫。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众议院最近通过了两项议案，要求相关政府跟私营机构为防备电网遭受电磁脉冲的袭击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议案的主要推手称，对美国构成这项威胁的国家还包括中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电磁脉冲是人为高空核爆炸或太阳黑子喷射等自然现象形成的一种高强度和短促的电磁能喷发，其极度强烈的电磁场能破坏电力和电子设备，瘫痪电力供应和电子化日益普及的经济和日常生活。美国国会被认为长期忽视了电磁脉冲对国家安全可能构成的严重威胁，但是众议院过去一个月里连续通过了两项议案，为防备基础设施遭受电磁脉冲袭击做出了规定，包括要求国土安全部对电磁脉冲的潜在威胁展开研究和做出应对安排，并要求电力和其他公用事业营运商针对电磁脉冲的威胁采取具体的防备措施。这两项议案的主要推手，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斯12月17号在国会山的一场早餐会上说，在多年的努力之后，他终于对有关议案最终会成为法律感到乐观。
众议院通过这些议案是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我认为从心理效果来说，这对国会的确是很重要的一步。
一项防范电磁脉冲袭击的类似议案曾获得过众议院的通过，但因为参议院没有采取类似行动而前功尽弃。现在美国一些团体正努力游说国会，争取有关议案成为法律。华盛顿智库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学会安全与战略中心副主任乔纳森·鲁说，伊朗和朝鲜等国家有可能以高空核爆炸的方式对美国发动电磁脉冲袭击。
我们看到前所未有的潜在威胁，也就是一些国家把电磁攻击纳入他们更广泛的对付美国战略的一部分。
弗兰克斯议员说，这些国家还包括中国。
Yes, China is a big player.
是的，中国是电磁脉冲领域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在我看来，这对台湾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电磁脉冲事件，在台湾海峡的船只会受到影响。
尽管一些专家认为电磁脉冲的破坏力被人为夸大，受命保卫美国国土安全的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戈特尼 今年早些时候说，美军正在采取进一步措施，防范电磁脉冲袭击对军事资源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两岸之间的消息。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国网络黑客正在对台湾媒体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民进党发动攻击，希望也是试图在大选以前取得民进党的政策以及演说内容。民进党表示，面对各式各样的网络攻击，民进党有他自己一套的防御体系，并且随时强化党内的资安教育。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距离台湾总统大选剩下26天的时间，美国彭博社星期天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网络间谍加强攻势，台湾在野党遭黑客入侵》的报道。内文引述资安公司 FireEye Inc. 的研究报告称，一个由中国政府支持、名为 APT16 的黑客组织正透过网络对台湾媒体及台湾在野党、民进党发动各种网络攻击。民进党发言人王敏政对此表示，其实一直以来，民进党都遭受了各式各样的网络攻击，形式上包括了流量的攻击、瘫痪网页、电子邮件的入侵，甚至还有假冒身份、寄发病毒信等等。随着选举临近，网络攻击的频率也不断增高。王敏政说，民进党随时都在关注网络安全问题，面对可能的攻击，民进党有自己的一套防御系统。他说，
然后随着选举越来越接近，这个频率也越来越高。那我们因应上呢，就是我们强化我们内部的资安教育，资讯安全的教育，我们会请我们的同仁提高警觉。
王敏政还说，民进党不会以网络来传送机密资料，重要的讯息沟通也不会透过网络。彭博社的报道还引用了 FireEye Inc. 重大威胁情报分析师贝瑞的话说，中国不仅不希望民进党当权，或许也是想要更了解民进党，如此一来即可借着窃取非公开资讯予以打击。他说，中国有很多人想要也必须取得资讯作为情报所需。中国外交部对此尚未做出回应，不过民进党方面认为，不论外在的攻势如何，资讯安全只能从自身着手。民进党发言人王敏政说，
攻击我们的对象是谁，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去注意啊。那我们自己就是强化自己的治安教育，因为像这种网络的攻击防不胜防。
对于民进党遭受黑客攻击，国民党是否也有相对的因应之道？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表示，国民党常受网络攻击，不过国民党有治安部门会负责一切有关问题。杨伟忠说，台湾选举临近，这是台湾人民做选择的时刻，不希望有其他外力介入。他说，
台湾的选举当然台湾人民决定嘛，所以对于各种外来的这个干预我们都不会欢迎嘛。对啊，对啊。
FireEye Inc.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专门提供恶意程式与网络威胁防护系统等相关产品。美国之音李义华台北报道。
台湾2016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
民进党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里路？
蔡英文有信心带领台湾往前走。
国民党朱立伦如何力挽狂澜？
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
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10点，
敬
请锁
定
美国
之音。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呢，我们来看看在美国国内的政情。在2015年即将过去之际，华盛顿罕见的没有发生往年常常出现的年关惊险财政剧。国会在明年元旦才会结束的休会之前呢，通过了预算案。美国政府罕见的可以获得了运转到明年9月的资金，而且呢，共和党人跟民主党人相互的赞扬，这的确是少见。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The vote is 65 yeas, 33 nays, and the motion to concur is agreed to.
随着这一投票，国会通过了$1.1万亿的开支法案。
在今年即将结束之际，我想按照任何客观的标准来看，今年都是成就显著的一年。
I do want to thank Congress for ending.
我确实要感谢国会以积极的调子结束这一年。这个预算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样，投资于我们的军队和中产阶级，没有意识形态附加条件。
共和党人欢呼取消美国石油出口禁令。
取消这样的禁令，美国就可以向盟友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使自己的能源来源多样化，加强他们的能源保障，避免给普京这样的人机会，让他无法拿石油和天然气当作武器。
这是真正的两党合作。民主党人高度赞扬新预算大大增加了对医学研究这样的国内项目的拨款。
In our community,
在我们的社区，我们有很多人依赖这个，他们患有癌症或老年痴呆症、自闭症或心脏病。一些人哀叹国会议员几乎没有时间阅读一遍预算案就投票了。
共和民主两党少数领导人关门凑在一起，决定国家明年的征税和支出政策。这不是一个自治或自尊的机构应有的运作方式。
但大部分国会议员还是赞扬两党合作。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别提出一些民主党人的名字，赞扬他们协助法案通过提交总统。
参议员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60票赞同才能通过法案，拥有另一个党的合作至关重要，而且也是在参议院获得好结果的正路。
我们为积极的变革开创了一个积极的环境，这非常重要。我希望明年这好势头能够继续，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共和民主两党合作在选举年2016年将受到考验。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继续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挑战，那就是怎么样来对付越来越强势的中国，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一些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认为说，美中之间可能爆发军事对抗，这的确是美国应该要考虑的一个安全关切。那么在他们看来呢，美国有必要对中国一些咄咄逼人的做法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以维持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美国全球领导作用》系列报道当中介绍第三部分。
为了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是否做好了不惜与正在崛起中的而且日益强势的中国打一仗的准备，或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曼肯日前在一个有关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的论坛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在谈论美国所发挥的核心领导作用以及美国的国际参与时，它不仅仅只是关于美国。
我认为把它看成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阵将是一个错误，它涉及美国、它的盟友以及亚太很多其他国家，因为这最终是事关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各界政府多年来所下的一个赌注是，中国最终会接受这样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方面，它已经接纳其中的一些成分，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的接纳要少一些。
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表示，这是一个赌注，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赌注最终是否会获得回报。他说，我们试图使这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尽可能的有吸引力，而且给中国提供激励措施，使之成为这个秩序的一部分。不过他也承认，包括新孤立主义或是离岸平衡现实主义在内的各派都认为，大国之间的对抗是美国应该关注并为之做好准备的。他说，即使是国际主义者也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应该思考的一个安全方面的关切。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利伯曼认为，尽管美国历任政府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存在共识，但是在他看来，针对最近几年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做法，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政府有必要对此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We've got to put up our hand and say stop.
speak on behalf of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law.
我们的狙击手来说停，我们的代表国际法律体系来说话，而不是向蛮力屈服。从长远来看，我仍然担心，很多美国人也担心，中国希望看到的是美国要么撤出亚太地区，要么处于一个辅助地位。我们要待在那里，以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我们的盟友以及亚太几乎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回应。
In the Asia Pacific, want to be there to balance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目前是独立党派人士的利伯曼补充说，我们并不是要阻止中国在国内消除贫困等等。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主任欧汉龙认为，针对不同的问题，美国应该有不同的应对。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他说他对中国修建的那些人造岛礁并不特别感到忧虑，只要他们不被用来对该地区进行过度的军事化并执行九段线的领土宣称。但是在他看来，基于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相当强势的做法，美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
因为中国当局有这个九段线的宣称，因为他们建立了防空识别区，因为他们强势的宣称这个海域都是他的，我们必须把他们推回去。他们有关他们是美国海军行动的无辜受害者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是建立这种更为扩张性主权概念的一方。
世界事务双月刊的出版人编辑登顿认为，美中两国是否会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爆发武装冲突的真正关键在于美国是否展现它的领导地位。
That as long as we are showing resolve with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只要我们显示不接受中国的领土宣称的决心和意愿，我们将会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由日韩、澳大利亚甚至台湾这些传统盟友以及像越南这样潜在盟友组成的联盟。这将使得中国不可能进行初步试探之外的试探行动，从而导致武装冲突。
在他看来，一旦发生武装冲突，中国遭受的损失要超过美国。VOA 卫视丽雅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2015年这一年当中，越来越多的大国势力进入中亚地区，在各国的博弈当中，中国利用俄罗斯目前的困境占据了上风。那么随着中国影响力的继续扩大，中国为了要保护自身利益而卷入中亚，可是呢，面临不得不帮助当地解决政治跟经济麻烦的风险。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亚地区2015年正成为大国力量博弈的平台。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安倍、美国国务卿科里都先后访问了中亚各国，分别建立了中亚五国与日本以及中亚五国与美国的定期对话机制。日本还承诺为中亚各国提供各种巨额贷款和资金援助。在安倍结束中亚行之后，土库曼领导人比尔德·穆哈梅多夫随即访问了北京。在九月份北京阅兵活动中，中亚一些国家不但派军队参加，各国领导人也都纷纷到场。除了访问中国之外，中亚各国领袖同样与俄罗斯领导人频繁会晤互动。与俄罗斯交恶后，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最近访问了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目前61%的天然气出口中国，其余的一些天然气出口俄罗斯。为了减少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依赖，一个多星期前开工了从土库曼经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印度的天然气管道。这条管道的建设主要承包商是日本和土耳其的财团。这一举动被外界解读为日本与土耳其结成联盟进军中亚，挑战中国和俄罗斯的利益。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萨特潘耶夫说，日本、美国、印度等大国力量纷纷进入中亚地区是对中国影响力扩大的回应。中亚各国都奉行多元化的外交，当地担心中国扩张和中国移民，同样对俄罗斯存在不信任，认为俄罗斯是威胁，再加上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活跃、阿富汗的不稳定，这些因素都为其他的大国力量在中亚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萨特帕耶夫说，由于俄罗斯与中国都是中亚的近邻，地理上的优势、 经贸和安全合作等领域的密切联系，都使日美等国的影响无法同中俄相提并论。因此，在中亚舞台上的博弈，今天还是以中俄两家为主，外来力量目前还无法改变这一现状。萨特帕耶夫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尽量低调，不愿意渲染两国在中亚地区的激烈竞争，但至少在俄罗斯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对中国在中亚排挤俄罗斯感到担忧和不满。萨特帕耶夫说，俄罗斯的各种问题缠身无暇他顾，为中国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萨特帕耶夫说，俄罗斯是个非常反复无常的伙伴，相比俄罗斯，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比较稳定，尽管中国在与中亚的各国的双边交往中显得很实际和贪婪，俄罗斯地缘政治领域的反复无常和好斗正在损害中亚伙伴国的利益，哈萨克等国对此已经明显感觉得到。萨特帕耶夫说，中国同中亚各国的关系都非常好，而俄罗斯仅同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比较好，塔吉克斯坦一直努力同中国和伊朗发展关系，但由于俄罗斯在塔吉克有驻军，而且塔吉克非常依赖俄罗斯的劳动力市场，塔吉克不得不与俄罗斯保持较好的关系。哈萨克石油和天然气领域20%到25%目前都已由中国资本控制，最近几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总贸易额远远超过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贷款正成为某些中亚国家驱动经济运转、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认为，与过去相比，中国目前在中亚地区的举动日益咄咄逼人，不再看俄罗斯的脸色，也不在乎俄罗斯的不满。库尔托夫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俄罗斯经济恶化，中亚国家目前正在把目光瞄准中俄之外的其他国家。库尔托夫说，由于中亚国家对资金来源不足的不满，这些国家正在寻找新的资金来源渠道，因此中亚国家正在积极发展与日本和美国等国的关系。受俄罗斯经济危机和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下跌的影响，中亚地区的经济2015年都陷入困境，中亚各国的货币对外币不同程度地大幅度下跌，哈萨克货币间隔兑换美元今年以来下跌了超过7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说，在2014年，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43%和30%分别来源于这两个国家在外劳工，主要是在俄罗斯打工人员的返乡汇款。但俄罗斯经济危机使中亚劳工返乡汇款在2015年上半年下跌了25%到50%。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罗格金认为，中亚都是原材料的出口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使中亚国家特别需要中国的资金，因此都积极想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但另一方面，中亚地区在安全领域的困扰挥之不去，而安全问题离不开俄罗斯的帮助，同时也为美国在中亚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这些都是中亚各国在外交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格罗金说，目前不清楚在安全局势恶化时，中国将如何保护自己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格罗金说，中国还没有准备好直接通过武力和军事手段捍卫他在中亚的经济利益和一些项目，这也使中国如何在中亚实施自己的项目充满未知数。格罗金说，一些分析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进行了分工，中国出钱，俄罗斯负责出力维护中亚的稳定和安全。但是从中俄两国领导人的一些会晤结果来看，双方似乎还没有这个方面的交易。俄罗斯公报的分析认为，随着中国对中亚投入的增多，中国也将更多地卷入中亚，不得不面对如何帮助当地解决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共产党人星期一在已故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生日举行纪念活动，赞扬斯大林领导下使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分析认为，今天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人民对于斯大林是怀着强烈的怀念之情。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俄罗斯人在红场排长队纪念已故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136周年元旦。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说，斯大林的经验、才能和勇气值得人们学习。
在斯大林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是统一的苏联。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工业化，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三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斯大林1922年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到他1953年去世，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成为工业和军事大国，但是他的大清洗运动杀害了数百万人。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可以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的残暴独裁者。不过近年来，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斯大林的声望在上升。2015年的一个全国民调显示，对斯大林持负面看法的人从2001年的43%下降到了2015年的21%。有一半的俄罗斯人认为斯大林的清洗运动是必要的。分析认为，人们对斯大林的怀念部分原因是因为对今天社会上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不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大陆的雾霾也进入到台湾，给台湾带来了影响。面对中国雾霾的侵袭以及台湾自身的空气污染问题，台湾的立法委员要求政府拿出具体的治理办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日前因为大陆冷气团夹带雾霾南下，使得整个西半部地区笼罩在灰蒙蒙的空气当中。PM2.5 系悬浮微粒指标大多处于超标状态，不少民众得戴口罩出门，环保署提醒老人和儿童避免外出。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刘建国上周五召开记者会表示，事实上台湾的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不是中国的雾霾，
确实中国有些霾还跑到这边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Made in Taiwan自己制造的已经占了70%多、80%多，到今年的时候才慢慢去厘清。那厘清之后，我们的作为又在哪里？
刘建国委员还说，相关的专家学者已经提出很多的建议，都得不到正面的回应，政府也一直说不清无法改善的理由。台湾环保署分析说，境外传输对台湾 PM2.5 年平均浓度影响比率是43.3%。台湾境内污染源的比率则是56.7%，主要的污染来源包括火力发电厂、石化工厂以及市区内的汽机车等等。台湾民间团体将于本周六举行反空污救健康大游行，除了要求政府节能减霾，也希望立法委员能就防治空污提出有效立法工作。针对中国的霾害问题，与会的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詹长全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每年11月到隔年4月都可能受到中国雾霾的侵袭，双方应该就此展开协商。
台湾应该仿照当年美国跟加拿大或是英国跟欧陆的国家在这些酸雨的跨界污染的这个过程里面，根据科学来做两边的这个谈判，说那这样子的影响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赔偿或是改善。
詹长全副院长还指出，以台北市为例，最严重的情况曾经出现一年被中国霾害侵袭大约20次左右。中国国务院日前批准在江苏及广西各兴建2座核电站，这是中国时隔8个月之后再度批准大型核电站的投资案。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詹长全表示，发展核能表面上看来是比较干净的能源，却面临一定的困境，因为 核电站需要大量的冷却水，以及如果发生事故，对周遭环境将造成更大的冲击，一定得三思而行。詹长权认为，中国应该将重点放在再生能源以及能源效率等议题上，这也是21世纪全世界都必须面对的课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5年接近尾声，美国之音隆重推出年终系列报道，通过电视、广播和互联网跟您一起回顾过去一年来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权的日益恶化，中共反腐的扑朔迷离，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美中关系的跌宕起伏，以及南中国海的风云变幻。美国之音会同国际知名学者一一为您解读，追踪全球动态，锁定美国之音。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再为您播报一篇年终报道。2015年似乎是美国女性军人之年，经过了几年的研究还有训练之后呢，包括战斗岗位在内的所有军事岗位都向女性敞开了大门。下面我们就跟随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来看看美国女性的这个军事新世界。
这是这些女性一直翘首以盼的历史性决定，国防部长卡特宣布，
只要他们具备资质，符合标准，女性如今能够比以往通过更多的方式为我军的使命效力。他们将被允许驾驶坦克、发射迫击炮、率领步兵投入战斗。他们能够成为陆军游骑兵、陆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海军海豹突击队、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空降兵，以及所有以前只对男性开放的兵种的成员。
克里斯滕·格里斯特和沙耶·哈维尔是今年8月通过严苛的训练课程同陆军游骑兵学校毕业的第一批女性。
你一天都不能休息，不能感到累，必须继续前进。
这帮助陆军扫清障碍，落实向女性开放所有岗位的建议。
我想不久之后我们会说，我们为什么10年前没这样做。
美国陆军驻欧洲司令本霍吉斯上将说，他看好部队的未来，并不担心反对者。
这将让我们更灵活和高效。他们与其说批评话，还不如鼓励出色的青年男女投身进来为国效力。
但是有一个军种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接纳女性进入步兵序列，海军陆战队提供的一份检测结果显示，全部由男性构成的海军陆战队单位行动更迅速，战斗力更强。但是如果是涉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男女搭配的海军陆战队单位将要更加出色。
问题是，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军队，什么样的海军陆战队？对于这种非常需要体能的工作，我们是纯粹看重体能呢，还是也要让批判性思维发挥作用？
专家们表示，到最后这个决定关乎的不只是公平问题，还有人才。
仅因为你是男性，并不一定表示你就能胜任这个岗位。从更广泛的人才管理战略来看，你要保证招募到的是最优秀的，而且还有不管是男是女，人人都必须遵循的标准。
根据军方新的规定，决定这些军人命运的将是能力，而不是性别。美国之音八部五角大楼报道，刘丽播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联邦政府的食品补助项目有效地减少了饥饿人口，可是呢，纽约市的低收入家庭有的还是难以维持温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圣诞节即将来临，住在纽约南布朗克斯公寓的何塞和奥雷达·古铁雷斯兴致很高，可是买食物的钱却很少。全家只有何塞挣钱，他在一家餐馆工作，拿最低工资和小费。
我们挣的钱不够，不能买足够的食物，因为到了月底，有时甚至还不到周末，星期四、星期五冰箱就差不多空了。我们吃不起肉或其他花样，只有基本食物，像豆、米、牛奶和鸡蛋。 我们想吃点别的犒劳一下自己，可是不可能。
联邦政府营养补助项目发放的食品券帮助古铁雷斯一家购买部分的基本食品，可是联邦预算面临大幅削减。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伊拉克的部队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向拉马迪市中心挺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目的呢是要夺回这个在七个月之前落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的伊拉克的一个重镇。伊拉克反恐部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伊拉克的部队官兵在空军的支援下，在一个政府大楼周围的居民区内展开了战斗。部队一方面向前挺进，另一方面呢，还同时要拆除埋在路边的炸弹。伊拉克反恐部门的这名发言人对法新社表示，72小时之内呢，应该可以扫清这一带。美国领导的联军的战机一直在拉马迪近郊呢，对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美国军方的发言人表示，美方发动的空袭证明说是伊斯兰国的武装，就是说要给伊斯兰国这个组织还有这其中的人士发出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他们没有地方藏身。拉马迪在今年早些时候，具体说是五月份失守，是伊拉克政府和政府军所遭遇的一个重大的挫败。过去几个月来，伊拉克政府军方面一直试图夺回拉马迪。拉马迪位于巴格达，就是伊拉克的首都以西100公里左右。在美国国内方面，曾经在阿富汗境内被塔利班抓获，并且呢被塔利班关了5年的一位美国陆军士兵，星期二的时候呢，在军事法官面前出了庭，他被控逃跑，还有呢，在敌人面前行为不端。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一个军事基地的这个一次简短的庭讯当中，现年29岁的布里德迈尔没有立即表明他是否要认罪。如果被定罪的话，布里德迈尔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他也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有一个陪审团，还是说在只有一名法官的军事法庭上受审。在星期二出庭的时候呢，布里德迈尔身穿着陆军的制服，还有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衫。他对法官表示，他了解自己的这个在法律过程当中的各项权利，还有法庭的程序等等。布里德迈尔的案件定于1月，就是说下个月的中旬再次开庭。布里德迈尔在2009年6月的时候，在美军驻阿富汗东部的一个基地离开了他的基地，后被塔利班抓获。布里德迈尔在2014年5月的时候呢，得到了释放。当时呢，他的释放是以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意，以5名被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恐怖分子嫌疑人作为条件呢，这样达成的。布里德迈尔获释之后呢，奥巴马总统邀请了他的父母到白宫一同庆祝他获得自由。但是呢，布里德迈尔之前在阿富汗的战友立即呢就说他其实是一个逃兵，而且呢说他在失踪之后好久呢，战友们都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去找他。还有一些批评者指责奥巴马总统呢不应当释放古巴关塔纳摩摩安的恐怖分子嫌疑犯，说这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